作家刘秉龙的长篇传记文学《贺龙全传》改编。
上回书咱说了，二老立下大功，这二老是谁？一个是徐特立，一个是林伯渠。他们立的什么功劳？他们把国民党江西的代省长叫江继欢给拉过来了，给做通了工作，加入了共产党，这难道不是功劳吗？咱们前文呢正表述这个经过，说这二老到了江代省长的家里，老朋友相处多年了，十八九岁就在一起，患难与共，只是因为信仰有别，一个加入了共产党，一个加入了国民党，但是不影响他们私人的感情。这个江继环呢人还真就不错，别看在国民党当官，两袖清风，为人正直，跟那些贪官污吏反动分子是格格不入，所以哥仨一见面是亲密无间，无话不谈。但是江继环可不傻，当那么大的官，脑袋能不好使吗？他知道这二位啊都不是一般的人，突然而至肯定有事儿，他就问二位贤弟啊，你们来是不是有什么事儿？徐特立他们没说实话，因为想探探他的口气，因此呢一笑，大哥，我们能有什么事儿？就是想你呗，多年不见了，想看望看望你，谈谈心里的话，老朋友聚一聚。哎呀，那你们来的太好了，我真想死你们，好好聚聚啊，谁都不许走，就住在我家里。咱哥仨是同榻而眠，把肚子里的话，把想说的话全都说尽，好吗？来人来人，摆酒。酒宴摆下，仆人退出去，把门一关，三个人是边吃边谈呐。这江继环呢也是满腹的牢骚，哎，要说起当前的形势，二位贤弟啊，真是风云般的变化呀。你们想想，广东北伐以来，国共两党精诚团结，一路上是旗开得胜，马到成功，谁知道啊途中节外生枝。现在可好，分成了宁汉两个政府，蒋介石兵败徐州，汪精卫孟照霄撤兵回汉，既又东征讨蒋，后又驱鄂分贡。哎呀，此种做法只能使亲者痛，仇者快，这都是怎么搞的呢？哎，我倒要向二位贤弟请教。徐特立喝了口酒，把酒杯放下。永红兄，永红啊，就是江继环的号，这么叫比较亲热。永红兄啊，你看这个责任应该由谁来负呢？江继环连考虑都没考虑，蒋汪有责呗，尤其是蒋介石。这个姓蒋的自以为是，独树一帜，拉帮结伙是独断专行啊。这个汪精卫只是一届的书生，又刚刚回国，政治上斗争的手腕无论如何也不是蒋介石的对手，他俩都有责任。但是说到共产党嘛，我以为也有不对之处。徐特立就问他，永红兄，必想听听你对共产党的看法不对在何处。江继环接着说，二位贤弟，我是有啥说啥啊。对共产党的行为，威兄一向是敬佩的。共产党里边多系青年，朝气蓬勃，日日向上，只是有些行为有点过火了。咱比如说啊，那湖南的名流叶德辉虽有不轨之处，但毕竟是有功名的人，而共产党 竟煽动民众将其乱棍打死，太有点过火了。徐特立反驳他，永红兄言之差异啊，方才你说的叶德辉有功名是不假，可此人系满嘴仁义道德，满肚子男盗女娼，欺男霸女，无恶不作，民为其势力敢怒而不敢言，也只有共产党才能组织民众铲除邪恶，大快人心，何错之有啊。江继欢听完了一咧嘴，国共两党合作，国民党待共产党不薄，而共产党又在国民党内挑拨是非，才暗中拉帮结伙，私自组织武装，独树一帜。我看呢，拆别人的台，这就不好了。林伯渠听完了是忍无可忍呐，把酒杯放下说：“永红兄，国共两党合作，实在是孙先生的主张。北伐之中，许多共产党员身先士卒，不怕流血牺牲，英勇杀敌，为国捐躯，诚心诚意的跟国民党合作。这一点你是清楚的，而蒋介石、汪精卫暗中勾结，412血染上海，有这事儿吧？马日又血溅长沙，715汪精卫公开反共，正是因为共产党真诚的与国民党合作，没有武装，才遭此毒手啊！致使成千上万的优秀中华儿女血洒江河，令人痛哉。蒋介石一听没词儿了，伯渠弟说的这些不是没有道理。既然共产党好，为何二位贤弟不加入共产党呢，而在国民党呢？他呀还不了解两个人的情况。徐特立一听啊，该把盖子掀开，听完之后是捧腹大笑，哈哈哈哈。不瞒兄长啊，我和伯渠都已经退出国民党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了。啊，蒋介石一听就大吃了一惊啊，二位贤弟何时加入的共产党？徐特立站起身，老哥，就在蒋汪反共之时我们加入的。林伯渠接着说：“永红兄，我们也希望你加入中国共产党，咱们哥仨依然在一起。”林伯渠说罢，江继环是默然无语，一个劲儿的摇他那大肉脑袋，这，哎呀，我得考虑考虑，这是大事儿，非同儿戏，这也搭着天热，这江继环是满头大汗，顺着下巴壳滴滴答答往下直淌，正在这么个节骨眼上，从客厅的旁门走出一个年轻人，看年纪不超过20岁左右，长得是十分英俊，仪表堂堂。就见这个年轻人进屋之后就说：“父亲，二位叔叔言之有理，共产党是救国救民的党，国民党已经日趋黑暗，父亲还是听着二位叔叔的话，加入共产党吧。”啊，林伯渠、徐特立这才知道，这个小青年闹了半天是江继环的儿子。那位问他怎么说这话呀？为什么劝他爹加入中国共产党呢？这里边有原因。原来这位江继环之子姓江，叫江志芳。江志芳的小伙子长得漂亮，也有文化，真是才貌双全。江继环对这儿子是十分的喜爱啊。江继环到江西任职之后，江志芳随着父亲到了南昌。当年 杨继环在广州随谭延闿任职的时候，江志芳在广州政治讲习所学习，结业之后在长沙暗中加入了共青团。组织考虑工作需要，江志芳没有暴露身份，一直以大少爷的面目出现。江志芳自幼酷爱绩优，成为世界知名的绩优家，此系旁话不必多说。那么江志芳在南昌以大少爷的身份为党做了许多许多工作，像朱德二返南昌时，虽然找到了好朋友李静荣，而重要的是重新启用他当了警察局局长，依然要得到江继环的点头批准才行。为做通江继环的工作，李静荣就辗转地找到了他儿子江志芳，就把朱德意欲再任警察局局长的这个意思讲了。当晚江志芳就去见他爹，江志芳啊坐在他父亲面前，就跟他爹说：“爹，江西二十几个县中，县政府县党部里有没有共产党员？”江继环就说：“我说你问这干嘛？爹，您正面回答我，到底有没有？”哎呀，很难说呀。虽然这些县长、警察局长是我下的命令，可这些人都是军政两界推荐来的，由我直接任命的。只有十几个县的县长保证没有共产党，其他的嘛，我就说不准了。江志芳就问他爹：“爸爸，朱德是怎么当上南昌市警察局长的？”江继环说：“朱德是朱培德保荐的，他原是云南讲武堂的教官，曾是朱培德的教师，朱德在该军中比较有威信。”江志芳趁着这个机会就说：“爸爸，朱德呀回南昌来了，是不是还让他任警察局长？”江继环就一愣：“不行吧，朱德是共产党员呐，现在汪主席分共，朱培德把他礼送出境了，再任命他当警察局长。”这江志芳一听，把他爸爸的话给打断了：“爸爸，据我所知，朱培德礼送朱德出境也是迫于形势，他身为总指挥，不做个样子不好说话，如今朱德又回到南昌，爸爸就从中圆个场吧。何况朱德是难得的人才，又是朱培德的恩师。总而言之，一句话，当儿子的做老子的工作。”哎呀，做了半天，最终江继环顺水推舟，依然让朱德再次出任了警察局长。那么今天呢，徐策立、林伯渠两位面见江继环，三个人在客厅里的谈话持久，江志芳便在侧室里头偷听，他知道有事儿。当徐林两人动员江继环加入共产党弃暗投明的时候，江继环犯了难了，所以江志芳便走出来了，劝他父亲加入共产党。江志芳这一露面，林徐二位老人见江志芳仪表非凡且谈吐不俗，高兴地说：“哎呀，几年不见志芳，越发出息了。”江继环一听夸他儿子，非常高兴：“哎，志芳这孩子思想很进步，想些东西很新鲜，对我思想啊影响还不小呢。”徐特立就说：“革命后继有人呐。”江志芳坐在藤椅上劝他爸：“爸爸，两位叔叔的话很有道理，您呢干脆下决心加入共产党。”江继环说：“你两位叔叔的话有一定的道理，可这么大的事儿，你也得容我好好想想。”林伯渠笑笑说：“志芳啊，你父亲是在国民党中有地位的人，若参加共产党内的工作，那影响就大了。”当下老少四人越说越投机，接茬喝酒。 这蒋继欢笑着问徐特立：“贤弟啊，咱说点别的。弟妹现在可好，在哪儿？”蒋继欢说完了，徐特立凄惨的一笑：“哎，别提了，我自辛亥革命前进城办教育，你弟妹和儿女就留在乡下。我后来又留法勤工俭学，回国后又参加革命，至今数载也没跟一家人在一起团聚啊。我是抛妻儿老小在乡啊，多长时间都没见着面儿。”蒋介环一听啊，十分感慨：“哎，贤弟啊，人生一世，草木一秋啊，你也五十出头的人了，身边总得有个人照顾吧。哎，怎么办？假如你同意，我给你找个年轻些的女伴服侍你，你看怎么办？”徐特立一摆手：“永红兄，你弟妹是个童养媳，没有文化，从小与我患难与共，我一生提倡妇女解放，假如我抛弃了她，岂不又增加了一个受苦难的妇女呀？”哎呀，徐特立的话不多，就这番话说的江继环很受感动。天晚了，两个人也没走，三老是同室而眠呢。徐特立、林伯渠一直没闲着，跟江继环讲了许多许多的革命道理，在天放亮之前，终于使江继环下了决心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并表示愿意参加南昌暴动。这呀，就是以往的经过呀。您说这二老立的功小吗？这件事儿咱们介绍完了，咱翻回头来再说贺龙。7月31号，贺锦斋啊来到他下属的第一团，他把一张南昌市的地图展开，按图向团长刘达武交代战斗任务。贺锦斋对刘达武说：“你们的任务是消灭第六军留守南昌的一些警卫部队，还有靠近城边驻扎村庄的两个营，这些敌人的驻地是分散的。”贺锦斋要刘达武从团部侦察连派出便衣，在天黑之前摸清敌情，什么地形啊、道路啊。贺锦斋最后说：“这是军长的命令，战斗可能就在明天，确切的时间要听从指挥部的命令。你要下命令，晚上人不离枪，马不离鞍，士兵可以睡觉，军官要轮流值班，不得有误。”刘达武提出一个问题，说：“这都没问题，我们肯定能做到。不过你发现没发现，我们跟敌人的服装啊、颜色上没有什么区别，这黑灯瞎火的，眼目不清，也分不清敌我呀。一旦打乱了套，误伤了自己人咋办？”对呀、啊，贺锦斋想了想，那你的意思呢？有什么标识能分清敌我呢？刘达武说：“这么办，交火之前，我团的士兵把袖子全挽起来，把裤腿全挽起来。敌人肯定不这样，凡是袖子挽起来、裤腿挽起来的，那就是自家人，不这样的就是敌人。你看怎么样？哎，这主意还行啊，我回去跟军长说一说，这事儿就这么定了。”贺锦斋走了之后，刘达武立即挑选了一班侦查人员去侦查对方的情况，他也亲自参加了。哎，他们溜达来溜达去，到了中华饭店一条街，他看见敌人是散散淡淡，一切如常，根本没有什么戒备。几个国民党的军官带着年轻的女郎进进出出，是说说笑笑。刘达武暗中一咬牙：“嘿，真是祸到临头死不知啊。”南昌暴动的准备，哎，一切都停当了，真是剑上弦刀出鞘， 只待7月30日晚上，指挥部一声令下，解放南昌。可是事情啊，都有变化。就在7月29日这天，前敌委员会突然接到张国焘从九江发来的2封加急电报。电报内容均提出南昌暴动事宜，无论如何要等着我去了以后再行决定。张国焘那是政治局常委，是中共高级领导人之一呀、啊。他的密电这一到，前委会的人呢都急了，不知道这张国焘葫芦里头卖的是什么药。那么张国焘2封密电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他为什么要发这密电呢？前边咱们说到，汪精卫分共之后，这陈独秀就是中共中央的总书记，秘密的躲起来了，撂挑子不干了。瞿秋白也冷静头脑上了庐山，苏联顾问鲍罗廷奉诏回国，国际上又派了个罗明纳兹来华，而后瞿秋白、张国焘同这个罗明纳兹会了面，瞿秋白谈到了南昌暴动的事儿，罗明纳兹提出来了，这事儿我决定不了，我得请示莫斯科。莫斯科当即回了2头堵的一封电报，随即罗明纳兹找到张国焘到九江传达。当天呢，张国焘便乘船离汉来到九江。到了九江之后，张国焘没有去找党组织，而是直接的上了庐山。张国焘的任务不是去南昌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吗？他怎么随便上了庐山了？就在共产党升起的关头，张国焘啊动了心眼儿了，还用我讲吗？你一听就明白了。他有他个人的打算，他有私心呢，他是这么想的，狡兔还有三窟，自个儿啊得给自己留一手。共产党南昌暴动成功了当然好，要是不成功呢，我得给自己留条后路啊，是不是？所以这样，张国焘就偷偷的上了庐山去拜会张发奎。张发奎就是个反动军官，他找张发奎毫无疑问是给自己留条后路。那么张发奎给不给他面子，他俩见面之后是怎么达成协议的，此中奥秘咱们下文再说。
听众朋友，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《贺龙传奇》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